thankful that the Lord has been gracious to us for the last 20 years,
28 years. We are here to celebrate our church anniversary by praising the Lord for His grace and mercy upon our lives.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面临未来的挑战。我们知道，现今社会价值观的侵蚀和非信徒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强烈，而越来越影响我们的教会。我在过去几年见过很多沮丧的传道人，和越来越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 尤其在西方的国家里，情况更为显著。澳洲在西方国家中也不例外，许多教会的聚会人数越来越少，会众渐渐老化。在这困难的时候，我们如何从圣经里学习功课，引用在我们教会现今和未来的情况？ 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不仅是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也是因我们教会的下几代，直到主再来。我今天要用信息的总结来做开头，那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对他们门徒所说的话。当我们想起耶稣被钉十字架时， 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失落和绝望。上帝的儿子竟挂在十字架，呐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知道，当他死后，他的门徒会分散而沮丧地回到他们之前的生活。他所精心挑选的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是勇敢的，没有一个会守在他身边。 他爱的门徒彼得会背叛他，连在大祭司卑微的仆人面前，他也不敢承认耶稣。连他所爱的门徒约翰也侧身逃走了。马可福音14:50说，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耶稣竟对这一群懦弱的门徒说：“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耶稣的十二门徒是宣扬耶稣的福音，带领人们信主，成为教会肢体的管道。以弗所书第2:18-20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就是耶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已进到父面前。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的房角石。十二门徒有那份荣幸，成为教会的根基，也有知识建立教会。我们 如果回到使徒行传2:42来看，基督的其他门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但是他们在面临挑战时是懦弱和软弱的。基督钉十字架时，他们没有在场。我们从这些例子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不仅是今天， 也是在来临的年日和我们的下几代。基督的教会不是建立在人的能力和力量上， 个人魅力和能力不能维持教会。我们的教会不是靠着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我今天会先给你们一些背景的知识，才进入今天的主题，就是十八节的下半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为了给我们今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和注重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十八节，我必须之前先解释一些事项。我们必须巩固我们对基督的教会的认识，才能建立我们自己的教会。在十八节里有三件事是我们必须探讨的。十八节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那我们有三件事要问。第一，这一节说到上帝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磐石到底是指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有许多不同解释解经的一个问题。我在这里会解释两个比较普遍的观点，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另外是我们抗罗宗的见解。我先解释罗马天主教的观点。罗马天主教说，这磐石就是教会的根基，是一个人，而这人就是使徒彼得。这个观点包括五个方面。第一，彼得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个主教。第二，彼得是使徒中最重要的、最杰出的。第三，耶稣升天后，彼得就成为基督世上的教会的头和领袖。第四，彼得的权柄能传送给他的继承人，所以教皇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教，今天掌管基督的教会，他是基督在世上的代表，所以他在行宗教职分的时候是不会犯错的。而最后第五，罗马教会是世上唯一合法的教会，是所谓的母教。但是这个想法有许多谬论。第一，历史上没有记载彼得曾经是罗马教会的主教，何况他就算有当过主教，我们也不能肯定他是罗马教会的第一位主教。而且教皇是罗马教会的主教，而是不会犯错的，是有错误的教义。事实上，彼得在耶稣升天后竟犯下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因为假冒为善而被保罗责备。所以彼得不是不能犯错的一个门徒。那我们要记得，耶稣升天之前告诉门徒，他会赐给他们一位保卫师，就是圣灵。我们虽然不会有耶稣基督肉体的同在，我们却有圣灵在我们心里与我们同在。就因为这样，使徒行状也称为圣灵的行状。圣灵才是基督所赐的教主，是耶稣的代表。我也很难想象彼得的权柄能传送给他的继承人，圣经是从没记载这样的事。那我现在来谈一谈我们抗罗宗的观点。我们相信这磐石是彼得承认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的那份信心。 圣经说，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只有一个途径，就是相信耶稣为他救主。教会是聚集神的子民的地方，而我们只能通过相信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才能成为神的子民。基督的教会是由那些靠着圣灵称耶稣为救主的人组成的，而不是那些称教皇为彼得的接班人组成的。所以我们是不可能相信这磐石指的是彼得，因为那是不合逻辑也不符合圣经教导的。哥林多前书12:3，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所以我们如果不通过圣灵的感动，我们是不可能说耶稣是主的。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或我们的教会，我们只能相信耶稣，不是通过教会，不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如果你还没相信耶稣，我今天希望和祷告你会通过耶稣通过圣灵的感动来相信耶稣。只有圣灵才能使到我们认识耶稣，得到他的救恩。所以这磐石不可能是彼得。我们下来要澄清的是，这教会到底是谁建造的。在18里，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所以建造教会的人是耶稣他自己。这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我们任何人都不能说这教会是我们的。第三样要解释的是18里。18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最后的他是指什么呢？我的解释是，这个他是指基督的教会。所以基督的教会不能胜过基督，所以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最后我们要考虑的是教会的个性。耶稣建造了一个怎样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指着任何一间教会，而是普世的教会，就是全世界信徒的肢体，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方所聚集的信徒的肢体。我们如果要明白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句子，我们要先明白什么是阴间或阴间的权柄。这个词引起了许多争辩和不同的解释，我会先列出几个例子。 Henry Alford 说，阴间的权柄常用来描述死亡的权柄。这一节的应许在彼得的身上有字面的实现，尤其是在使徒行传12:6-18里，特别在第10里。 另外一个学者 Bengel 比较注重文法，他的解释是 这里的权柄或英文所翻译的门，在希腊原文里是没有定冠词。他以十八节里的阴间和十九节里的天国做对比，所以他因此把阴间解释为一个受惩罚和审判的地方。所以 Henry Alford 说阴间的权柄代表死亡的领域，而 Bengel 觉得是代表永远的审判和惩罚。所以一个是死亡的领域或死亡的权柄，另外是审判和惩罚，永远审判的惩罚的地方。第二，我们也必须注意阴间这个词，在这里希腊文所的原文是 Hades， 这是一个很难翻译的字眼，这和旧约希伯来文里的 Sheol 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自己有查考圣经的话，我们在旧约里可能会看过这个字 Sheol。 当我在查考时，我在英文的英皇钦定本，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找不到 Sheol 这个字，它都是翻译为地狱、阴间或坑。新国际译本 NIV 也没有这个词，但是这个词在新美国标准圣经 NES 的65节里就出现了67次，在英文标准圣经 ESV 出现了63次，这就证明了这个字眼有多难翻译。这些翻译本就用有些翻译本就用不同的词代表它，其他干脆不翻译，把它留在原文希伯来文里的使用。所以他们不翻译一些比较难的字，把它就以原来的希伯来文在英文的翻译本留住。希腊词 Hades 也同样的难翻译。我们现在来做一点文字学，因为这个是比较难明白的。在希腊文的旧约本，就是七十世希腊文译本里，常出现 Hades 这个词。它描述的是人们死后所到的地方，尤其是在罗马天主教所用的释经，它描述人们死后所到的地方。所以 Hades 在英皇钦定本里，除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里译为死，其他的地方都翻译为阴间。启示录一章18节说，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药匙。所以这里的阴间就是 Hades， 这个字出现在一个较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使徒行状二章27和31节里，用在耶稣身上的。我们一起来翻到使徒行状第二章第27节和31节，我们一起来读。 第二章第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第三十一节，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耶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你可能在这里觉得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词句。这里说，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三十一节说，上帝耶稣的灵魂不撇在阴间，那就是说，之前耶稣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些经文也用在每个改革宗教会你所用的使徒信经里。我现在来读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说这里就用到降在阴间。所以这降在阴间是我们从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七和三十一节里所读到的字眼。这个挑战，这个字眼给我们的是既有挑战性的问题，又是圣经里很基本关于基督的教诲和教导。这个挑战性的问题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后真的有到阴间去吗？圣经很基本的要理是，耶稣确实是死了，而三天后复活了。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的的确确的死了，埋葬，三天后复活。我们要明白这里阴间降在阴间的解释，我们要先看这个词 Hades。 Hades 在其实是希腊文译本，就是希腊文的旧约也是照样用 Hades 这个字。但是我们到了新约，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词，就是希腊文的 Gehenna。 Gehenna 这个词指的是，对不起， Gehenna 和 Hades是两个不同的词，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就翻译成英文的地狱或者华文的阴间。例如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二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这里的地狱是从 Gehenna 翻译出来的。 我们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三节说，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如那不灭的火里去。所以这里地狱是说到永远的审判和刑罚。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五节说，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这几节里地狱是从 Gehenna 而不是 Hades 溢出来的，所以这 Gehenna 地狱是受永远刑罚受审判的地方。但是如果是 Hades 的话，指的是灵界，就是人死后所处的地方。这是 John Brothers 的说法，就是我再重复， Hades 指的是灵界，是人死后所处的地方。 Jack Lewis 说 Hades 这个词是在主后1600年因使徒信经降在阴间这个词的神学辩论而引进英文里的。 Hell 用来形容死亡的领域，却是更早之前就开始用了。在主后825年的 Vespasian Psalter 里，在英文里用 Hell 来描述最后永恒的刑罚，很早就开始，甚至从阿尔弗雷德王在833年就开始了。英王钦定本自然而然就用当时较旧和普遍的词，也没有分辨这两种不同的概念和意思。因此英文的译本继续的用 Hell 来翻译 Hades 直到20世纪。当英文开始分辨 Hades 和 Gehenna 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时，一般人的思想当然就没改变。但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八节所读到的，是不是代表 Gehenna 而是 Hades？ 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读到的阴间的权柄指的不是永恒的刑罚，而指的是死亡。这一节所说的死亡的权柄，或者阴间的权柄，也应该形容也在原文里，这权柄是翻译成门，所以阴间的权柄就是指死亡的门，也是死亡的权柄和势力。有些人说这是全部恶者的势力，又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这里指的是阴间权柄的能力不会超乎基督教会的能力。无论什么想法，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个明确的结论，就是基督的教会会继续受到撒旦和恶者不断的袭击。我们可能听了会觉得很觉得为什么基督的教会会受到这样不断的袭击，但是我们要记得这里的上帝的应许是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第一来看，我们现在来看阴间的权柄如何对抗基督的教会。第一，十八节里所说的不能胜过他，这个他指的是什么？阴间的权柄到底要胜过什么？这里有两个比较普遍的思想，一个是说它指的是磐石，就是阴间的权柄不能，虽然会抵抗这个磐石，但是不能胜过这个磐石。另外一个解释是，这个他是教会，在原文里这里用的他是阳性阴性，对不起，阴性的代名词，而磐石和教会都是阴性的名词。如果我们说这里的他指的是磐石，那阴间的权柄对抗的是我们的信条，我们的信念。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指的是教会，那阴间的权柄对抗的是基督的教会。我自己本身还是比较偏向第二个说法，就是这里的它指的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之前的名词。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里的他指的是教会，我们就要记得基督的教会会受阴间的权柄不断的袭击。我们要知道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无可否认的。基督的教会已经受过许多的逼迫，直到今天我也不能说西方的教会有平安。教会里里外外都受到袭击，这个现象会一直持续到耶稣再来。但是我们也要记得，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这表明基督的教会会比阴间的权柄更强势。耶稣应许我们说，我会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权柄是不能胜过他的。我们常看到人们把撒旦和他的仆人画成一个行刑队，把教会枪毙了，但是我们能肯定这是不会发生的。我们虽然站在行刑队，但我们基督的教会是一定不死。我们在同样的一章里读到耶稣讲述他的死和复活，在21节里我们就看到耶稣这样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耶稣，因为他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十八节，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而在3节之后，在21节里，耶稣在同样的情况里说他自己的生和死，提醒我们他死，但是三天后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耶稣，死亡的权柄不能胜过耶稣，不能把耶稣在死亡里捆绑住。耶稣第三天复活， 照样的，他也不能胜过基督的教会。基督的教会有复活的能力，死亡的权柄还能拿教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反思我们教会和我们本身现在的情况，看一看我有什么我们能够做来避免受到阴间的袭击。虽然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我们的教会，但是会受到许多袭击，所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能做什么才能减少或避免这些袭击。第一，我们如果对于基督在世上的教会有任何的误解，我们就会自己暗杀了教会。我们听过许多信徒和非信徒，因他们的教会，我看到的信徒发牢骚，他们说教会有许多不好的人，有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最完美的教会不可能是一个没有问题无瑕疵的，因为世上的教会是由败坏有罪的人形成的。我们是原本是败坏的，只是我们是本乎恩而得救。如果我们要胜过阴间的权柄，我们一定要先胜过教会里因罪而引起的纷争结党。我希望我们当中不会有人说我不想来教会，因为教会有太多的问题，有某某人做得不好。我们要记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败坏有罪的人，我们必须顺服耶稣的旨意和教导，要彼此相爱。第二，我们如果教会误传基督，便会自己引起世人的指责。我们记得耶稣提醒门徒要做世上的盐和光。有趣的是，这里耶稣要门徒不是做不是做教会的盐和光，而是做世上的盐和光。所以 Temple 总主教曾说，教会是唯一一个为了非会员服务的俱乐部。我再重复，教会是唯一一个为了非会员，不是教会里的会员服务的俱乐部，像是一个俱乐部一样。我们如果好好当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就能胜过阴间的权柄。愿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我们如果不能叫人与神和好，我们就会羞辱了自己。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九节更清楚地解释这个想法。这里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上帝叫世人与神和好的责任交在我们，就是基督的教会的身上。我们教会如果不传扬耶稣的作为，我们就是失职了。这不仅是为了教会的身体 为了教会的属灵的增长，也是给我们力量胜过阴间的权柄，所以我们要传扬耶稣，使到人与神和好。第四，我们如果没有小心翼翼地选教会的领袖，我们就会自己拆毁了教会。教会的领袖一定要爱主，灵命要强壮。正如 初期教会如何选圣灵充满的人带领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也应该自己活出爱神和属灵的生活，更要选出这种人做我们教会的领袖。有些教会是选聪明或者每个人爱戴的人当教会的领袖，但这不是我们选领袖的方法。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选教会的领袖，我们就不能胜过阴间的权柄。第五，我们如果在讲台和教导上没有力量，我们的属灵肌肉就会软弱。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和教导圣经的老师都一定要重新得力，被圣灵兴起。我不要在讲台上只是每次都说很基本的讲道，我要我们更深入的进入圣经里和圣经里的教导。我们来听马丁路德如何的祷告。他说：上帝啊，你按我为教会的牧师，你知道我是多么的不配，而这方面的事工是多么的艰难。如果不是有你自己的带领和帮助，我早就把它搞砸了。所以我呼唤你，求你帮助我。我把我的口和心献给你使用，我希望能教导你的子民，而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更殷勤地学习和思考你的话。请用我这个器皿，但是请不要撇弃我，因为在你以外，我一定会拆毁你的工作。阿们。这是马丁路德教会很伟大的一个讲师和牧师所祷告的，所以我们同样的也要祷告，使我们的教导能够有更多的力量。我们第六，如果不尊重和不珍惜教导、爱护、传扬上帝圣经里的话，我们也会被指责。圣经是我们所有教导和正道的基础，所以圣经里所教导的，我们都要听从，我们都要遵守。所以我们要一起的查经，如果你还没参加查经班的话，希望你会来参加我们许多不同的查经班。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思考和查经，你可能会来到我来问我，牧师，我昨晚有个昨晚做了一个梦，是不是上帝从那个梦托梦给我？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查经的话，你可能会被这些不同的教导而误导了。我们也要记得耶稣对门徒说，当耶稣问门徒，你会撇弃我吗？彼得跟他说，我们不会撇弃你，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道， 而这道是我们的基础，我们要爱护这个圣经，这个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所相信的上帝的耶稣是在圣经里显现的。第七，我们会有，如果能互相扶持和照顾，我们教会会有的信心和他们所关怀的弟兄姐妹的信心也就会更坚强。我们常为非信徒担忧，当然这不是坏的，因为这是上帝所托付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同时要记得，我们当中也有许多自称是信徒的朋友，还在寻找和徘徊，还没有享受团契和崇拜的甜蜜。在纽约，有一位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在报章里登了一个启示。这个启示说，迷失、被偷或走失，有一大群卫理公会的羊群迷失了。他们不见许久了，最后见他们是在冷淡的路途上。若有人找到这群羊，请带他们回家，会有奖赏。如果他们坚持不要回家，把他们赶进最近的羊群，把门锁上，然后来找我，我会在星期天给充足的粮食。所以我们如果认识没有来教会的朋友，请为他们祷告，请他们回来教会跟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来崇拜。我来做个总结，我们感谢主，他在过去的28年扶持和加添力量给我们这间教会。我们肯定在来临的日子会碰到更煎熬的挑战，但是我们的挑战越多，恩典就会越多，因为上帝是不会允许阴间的权柄胜过他自己的教会。这是耶稣给我们永远的应许，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我们的教会。我们无可否认，我们的挑战会越来越多，有很多在世上的概念的信念跟教会的有很大的差异，他们会抗教会，他们会影响教会，但是我们要记得耶稣的应许，阴间的权柄不会胜过自己的教会。我们一起来祷告。
Given to his own disciples in Matthew chapter 16 verse 18, Lord, it is not by our might, it is not by our schemes or plans or strategies, but by the power of God. The gates of hell shall never prevail against the church of Christ. That is our faith. And that is our confidence.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uphold the promise of God by faith. Lord, we do thank you that the gates of hell shall never prevail against our church. We pray in Jesus' name.